第一章第一节，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我们知道这个利未记这个卷名啊，在希伯来文里面不叫利未记，那是后来，因为你知道，曾经有一度，他们在希腊的世界里面，曾经把希伯来文的圣经翻成希腊文，所以叫做七十一本。那七十一本，当他们翻到利未记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按道理来讲是用那一卷书第一句话来做他的卷，比方说出埃及是这样啊，或者民数记也这样，那他主要是用那一句话最就是第一句话部分就做他的名字。所以如果就做希伯来文的文法来说，应该是并且神呼叫，你看这里不是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不是吗？那么这句话呢，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那么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就是 and， 就是 and 表示什么呢？就表示并且。那这个并且什么意思？并且表示是接着上文的。所以从创世纪到出埃及，一开始就是 and， 然后到利未记开始也是 and。 我们叫中国就英文也好讲的 and， 就是一直连下去，连接一直连下去。所以摩西五经呢，是从创世纪一直到民数记，一直到生命记，应该是连着一片的啊。这个五卷书呢，应该是一卷书。所以根据犹太人告诉我们的，他们的希伯来文的圣经呢，这个摩西五经呢根本是一卷，意思就一个字，它根本是从头到尾一直连下来，没有断的，没有什么标点的什么的。所以事实上呢，是一直连下来是一个字，是个 word， 一个 word。 那么这个是希伯来人他们这么相信的，是后来才把它分成几卷，五卷，然后再一卷一卷的分开的。所以但是呢，那么根据他们告诉我们，他们最早希伯来原文的圣经呢，应该是从创世纪，起初神创造天地，一直到最后生命纪，这样算是一个字，算是一句，算是神的话。那么这个呢是，但是呢利未记呢，现在可以说是在出埃及记以后，在民数记以前的那一段话。所以根据希伯来原文，应该是并且神呼叫，这不大像个名字。但是如果真的希伯来你读到第三卷的时候，那么的确他们懂得希伯来文都知道说，这一卷书名字不叫做利未记啊。这个利未记呢，事实上呢是根据后来七十一本，就是当他们把利未记这一卷书把它翻成希腊文的时候，那么就把它改了名字叫做利未记。那当然这个主要就是因为当时许多人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很明显这里讲到利未人的侍奉，尤其讲到祭司的侍奉，所以就称它做利未记。那其实呢，如果你真的把这卷书读过的话，你就发现呢，这卷书是很少提到利未，根本利未人不是重心。不错，这里提到祭司，但严格说来呢，我们知道真正和利未人的服事可以说是很少很少，根本可以说没有，几乎摸不着边的。那唯一的讲的利未人，那么就是一段，就是两节，就是两节圣经，我们现在读一下，就是二十五章三十二节，二十五章三十二节。第三十二节，然而利未人所得为业的诚意，其中的房屋，利未人可以随时赎回。 若是一个利未人不将所卖的房屋赎回，是在所得为业的城内，到了喜年就要出买主的手，因为利未人城邑的房屋是在他们，是他们在以色列人中的产业。所以呢，你如果仔细的去读整本利未记，真的讲的利未人呢，只有这两节圣经啊。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小心，因为我们想的利未记一定是讲的利未人，那没有错。如果你把它广义的来说，当然我们说亚伦祭司，这个讲的祭司的时候当然是讲的利未人，所以你可以说是广义的利未人。但圣经里面讲到祭司跟利未人是分开的，讲的他们同样是侍奉神，但是呢，祭司呢是重在势力在神面前，那利未人呢比较重在一些事物、一些杂物，比方说怎么样立帐幕啊，怎么样抬家具啊，什么这个都讲了利未人的侍奉，也讲到祭司的侍奉。所以严格的来说，那么实在说来，利未记根本就不是以利未人做中心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但是退而求其次呢，我们可以说起码这卷书呢跟祭司有关系，对不对？那当然跟祭司有关系。所以有的人就说呢，利未记是祭司的手册。那这句话对不对呢？这句话只对一半。所以我们要记得，当我们普通读这卷书，因为我们一开始就读到有祭物，然后讲了祭司，然后讲了节期，那么这个当然刚好，尤其我们知道利未记呢是特别是一个月之内完成的，你知道吗？就是说利未记这个这里面所形容的乃是会幕立起来以后，神的荣光不是充满帐幕吗？然后一直到下面民数记讲到数点百姓，这中间总共只有一个月。所以如果讲历史的话呢，总共只有一个月，但这里面多半是讲到等到这个会幕一立起来以后，那么祭司当然应该要在这里面怎样来侍奉了等等等等。所以表面上看来呢，好像这像是祭司的手册，你如果祭司要做什么，你起码要知道怎么献法，什么叫献燔祭，然后呢怎么样献素祭，然后这个应该祭司们要知道的。所以既然手册就是祭司须知了，意思就是说你如果要到会幕里面来侍奉的话，那么好了，这些事你都应该弄得很清楚。可是呢，很稀奇，你如果真的仔细来看它的话，你就发现呢，这里面并不像我们普通太简单，一切把一些事情把它简化，所以我们觉得这可能是祭司手册。但如果真的祭司手册的话，应该要讲这个洗濯棚啊，应该要讲到了里面怎么样点灯啊什么等等。那么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其实在出埃及有的都已经讲了。所以如果真的讲到祭司手册，应该是从开门一直到祭坛、洗濯盆，然后到圣所，然后到至圣所，那点点滴滴都应该要讲才对。那如果这里提到祭司又不是讲的这么细的话，所以可见那个重点还不是在祭司的手册。因为你如果从祭司的手册的眼光来看利未记的话，你好像又没有摸到整个这一卷书启示的中心的。所以这就证明告诉我们说，不错，这里是讲到祭司，是讲到献祭，那么这里面讲了很多很，但是呢，事实上有的又比这个多一点，又讲了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那么这里面又讲到很多怎么样你们要圣洁，就像神圣洁一样。那么那些的生活呢，不一定跟圣所里面的生活，不一定跟圣所里面的生活有关系，不一定的。所以就证明说，整个的利未记它的重点，它是提到利未人，它也是提到祭司的侍奉，但那个中心点不在那里。那么另外一点呢，又非常奇妙在哪里？就是你读出埃及记的时候，神在山上说话，在天上说话，但是现在呢，因为圣殿就会幕立起来了，所以这些话都是神在会幕里面说的，从在会幕里面说的，从至圣所里面来发生的。所以神的旨意，你如果读出埃及记的话，很明显在山上，那么神借着摩西把律法降下来，有律例，有典章。那么利未记也讲律例和典章，不过你仔细注意，这里说话的神呢， 不再是从山上，不再从天上发生，乃从会幕里面发生。就是当摩西与神亲近的，当百姓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现在神把他的旨意向我们启示。所以这个又是利未记一个很重要的点。所以现在呢，我慢慢慢慢的，我们要来看到底这一卷书主要他讲些什么。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一些重点的，今天晚上又是第一堂，所以我们大概的把它这个稍微说一下。那么首先第一点，我们要记得，我们一开始这里明明是说并且神呼叫，那为什么神呼叫摩西呢？因为对他说你要晓谕以色列人，意思就是说现在神对以色列有个旨意，那你要告诉他们要这样做那样做那样那样做。那么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给供物。那这个命令不是给祭司的，所以我们现在讲的奉献不错，讲到要把供物给神，要讲到献祭没有错，是讲了老百姓一般人怎么献祭，不是讲祭司怎么献祭。所以一开始你就知道说这个应该重点不重在祭司的手册，不是祭司要怎样侍奉，不是的，是你们中间如果有人要献供物的话，你要怎么办？你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但是你要小心，如果你带头牛来，你要在会幕门口献；如果你带头羊来，那么你就要怎么样呢？你就要献，你就要把羊呢宰在坛的北边。所以如果你仔细读圣经，我们普通观念里面，常常我们在儿童聚会里面，我们听老师讲了很多了，你有了牛有了羊，那么生这个如果犯罪了，牵牛牵羊来，那么羊你祭司呢就在那里宰杀那个羊，所以好像所有的事都是祭司来做。但如果你仔细读圣经，不是这样。那当然到主耶稣那个时候，后来慢慢慢慢他们其实有点不同了，到了逾越节那一天，的的确确你看见是祭司在那宰杀神的羔羊，那就指着献，那指着这个圣殿来说。但这里所讲的是什么？这里所讲的乃是会幕，当以色列人还在旷野的时候。所以今天呢，如果有人要献祭，你要从羊群中牛群中你要把牲畜带来，你牵牛来你要知道在哪里宰，如果牵羊来你要知道在哪里宰，一个在祭坛的北边，明白吗？所以大家要知道我稍微给大家再有一点概念哈。你看这个如果是圣殿山，就是这个圣殿的话，那我们知道这是橄榄山，所以圣殿呢一定朝东的，明白？一定朝东的。那朝东呢，如果你讲圣殿啊，现在我们不讲了，其实这里所讲的是会幕啊。会幕很简单嘛，会幕根本就是会幕根本很清楚的，就是反正就是会幕，那么有外院有内院有圣所有圣所就完了。但是到了圣殿的就不同，像圣殿山的话，那么这是圣殿广场，然后呢这是圣殿的本部，那圣殿本部的外面呢有这个中间隔断的墙，那么好，以色列人就从门进去，那进去要有个妇人的院，然后呢才到祭司的院，上面就祭司院，到祭司院就是所谓外院了。那外院最外面的当然是什么？是祭坛，然后呢里面圣所之圣所。那么大家现在可以想想看，如果这是祭坛的话，这个北边东边就是门口，所以你不管圣殿也好，不管会幕也好，你这个圣殿一定，这个会幕的门一定朝东的，这个是一定的。所以如果会幕的门朝东，你一进去，我们在讲会幕的一进去就是祭坛，那么祭坛你知道说你真的要宰牛，把牛带来的话，那么牛要献在哪里？你说献在会幕门口跟祭坛中间，因为等于在会幕门口，这是牛。那你羊呢？你就要宰的，就要杀在什么地方宰呢？就要在圣殿的北边这个地方宰。所以我们如果不仔细读圣经都差不多的，你反正我们概念里面，反正祭司就包办一切，如果祭司包办一切的话，那么这一卷书就对了，就应该是祭司的手册。不是，这里告诉你说，你在会幕中要呼叫摩西对他说， 你要小于以色列人。圣经不说你要小于利未人，你不圣经不说你要小于祭司们、亚伦和儿子们，没有这样说。你们中间若有人，你们中间是以色列人中间，如果他们犯了罪了，无论献平安祭，无论献素祭，或者献赎罪祭，或者是献燔祭，不管怎么样，那么你们如果要献祭的话，你要怎样怎样做。所以下面这个须知呢，不是祭司须知，是百姓须知，你们要知道做什么。但是呢，不要忘记，你虽然是来到神面前，但你不可能直接来到祭坛，你也不可能来到至圣所，也不可能来到圣所。所以呢，在老百姓、在以色列人跟祭坛中间，那有一个居间的一般的人，这一般人就是祭司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你最后还是要，你宰还是要你自己宰啊，杀还是要你自己杀呀，然后最后呢，你要交给祭司。因为真正和殿发生关系的是祭司在那做，不是你做的。可是呢，你要知道，你如果牵牛来，你就在东边；牵羊来，就在北边。所以这个须知呢，很明显的，不是谁的，不是祭司的须知，是一般人的须知。所以可见呢，圣灵借着利未记所讲的话，比我们所以为的要大得多，要广得多。所以这一点要清楚。那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他就摩神就对摩西说，你要小谕以色列。那么这个小谕呢，耶和华说了，耶和华吩咐了，那么在利未记一共有了66次。那么这些说这些小谕这些吩咐都是从至圣所里面发出来的，所有的旨意都是因为这个圣殿会幕已经盖起来，所以现在呢，神的荣光充满了会幕，神就在会幕里面说话了。所以这些有的是跟会幕直接发生关系的，有的和他们生活发生关系，所以你这样才能包含整个利未记的内容。所以我想第一个观念我们要纠正过来，第一，它是利未记，但事实上呢，不是以利未人为主。讲到利未人，就有两节圣经。如果就是广义的利未人来讲，那么按理来讲，这应该是祭司的须知或者祭司的手册，他们该做什么，该做什么，该做什么。但是结果你发现说，不是祭司该做什么，乃是一般人该做什么。因为犯罪的是一般的人，献平安祭的也是一般人，献赎愆祭的也是一般人，还有呢，献素祭的也是所有的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要献祭。所以不要忘记，这一卷书是最主要是为着以色列人的。那么小谁说话呢？是耶和华说话。谁小谕呢？耶和华小谕。谁吩咐呢？是耶和华吩咐。所以一共是66次。那么然后神一再的在那里叮咛说，这些话你要告诉他们。然后下面说，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那表示说，这些话不是神说了，而是神要告诉我们说话的是谁。如果神把这些话给我们，要记得下面主说，我是耶和华。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神就把利未记的启示就给了我们。所以这个呢，是我们一定要有要有这个很深的认识的。那么然后呢，我想我们就能够明白到底这个利未记讲什么。那么这是刚才所讲的，不错，的的确确，这些小谕的对象、启示的对象、吩咐的对象、说话的对象，是指着一般以色列人说的。所以这些以色列人该知道该怎么做，以色列人该知道说神是圣洁的，所以他们应当是圣洁的。他们不一定在不一定在圣所里面是怎么样做，因为在圣所里面，你说他只要牵牛牵羊来就可以了。但是你看见神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所以你看见他们在家里也要圣洁，不止他们会长大麻风，他们衣服也会长大麻风，还有他们的房子也会长大麻风。那房子长大麻风，衣服长大麻风，是跟至圣所没有关系的，圣所没有关系的，跟会幕没有关系的。 但是呢，这些启示是从会幕里面出来的。那启示为什么从会幕里面出来呢？因为这里你今天要问说，我到底我怎么样过圣洁的生活？那么你看见很明显，利未记刚好分成两半，前一半就把一条路给我们，后一半你就根据那条路在那里过生活。所以这样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利未记到底是讲什么。那么严格说来，如果你真的要知道整个利未记的中心是什么，那么这一点我想是很重要的。那么最重要一节圣经节的应该是利未记第十九章。我们要看利未记第十九章，利未记第十九章第二节，或者从第一节读起。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然后下面讲到个人都当孝敬父母等等等等等等。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整个利未记的那个中心。利未的中心就是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那么怎么圣洁呢？怎么能过圣洁的生活呢？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第十九章，刚好利未记是分成两段，第一章到第十六章是一段，然后从第十七章到最后二十七章是第二段。那么这两段圣经就给我们前面给我们看见，一个人要圣洁，这个人必须亲近神才可以。今天如果一个人离开神很远，他不可能圣洁。所以一个人圣洁不圣洁，你就要测量他与主之间的距离到底有多远。如果这个人在最近24小时内，他从来没有认过罪，他从来没有用过主的宝血，你就知道他离开神很远。怎么可能24小时之内你不会跌倒？怎么24小时内你不会得罪主呢？怎么在24小时里面，无论我们的说话我们的行事，你能说那样的准确吗？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一个真正与主亲近的人，他是常常认罪的人。现在我要问弟兄姊妹，一个圣不圣洁的人，你就问说他离开神有多远？一个离开神有多远的人，我们要问说他多少以前他是认过罪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说我一个礼拜都没有认罪了，那弟兄姊妹就证明你离开神很远了。因为你离开神很远，你一点感觉还没有。所以如果一个人越圣洁的话，一个人越亲近神越圣洁的话，你知道他一定越亲近神。如果他真的行在神的光中，他的感觉一定是细腻的。离开神越远，你越活在自己里面，越活在自意里面，你觉得自己很不错了，所以你不需要认罪。所以主的血对你来讲不是宝血。你记不记得彼得书信里面特别告诉我们，主的血是宝血，因为彼得跌倒过的，彼得知道自己是个罪人，彼得知道自己不可靠。所以让我们记得，一个今天一个真的圣洁的人，乃是与神几乎是零距离的人。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今天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你们是圣，你要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了，既然神是圣洁的，你离他越近，你受他影响越大，你在他圣洁的光笼罩底下，你不可能不圣洁。所以前面十六章就告诉我们说，亲近神的路在哪里？如果今天人能亲近这位圣洁的神，他就能圣洁。但是问题就是，我们的罪叫我们离开神不知道有多远，我们的肉体拦住我们在主面前进步。所以你看见吗？利未记很重要吗？是讲的侍奉，是讲的祭司，这个都不错。但是问题是，谁能够站在神面前呢？很清楚的，今天所有以色列人都应当圣洁，都应当 活在神面前，都应该与主是零距离的，然后才能够谈到释放，然后才能到做立位人，然后才谈到做祭司。所以这些话是为着全以色列人的，包括立位人，包括祭司。但如果你真是圣洁的，你当然就能侍奉神，你当然在神的手里就有用，你当然就是个立位人，你也当然就是祭司。那这个时候，虽然这卷书不是讲到祭司手册和祭司须知，但是只要所有人所该知道你都知道，你就可以侍奉。所以弟兄姊妹，祭司们所知道的事是每一个以色列人都应该知道，祭司所过的生活必须圣洁的生活，因为每个人都应该圣洁的。所以现在你明白吗？这就是利未人给利未记给我们很重要的启示。否则我们一直感觉到，你看见吗？以色列中间有一般特别的一般人，他们比一般人更圣洁。那么别人可以爱世界，他们可以侍奉神。所以不知不觉的，我们觉得今天侍奉神的人乃是一般特别的人。我们去爱世界，然后我们赚了钱以后，我们来支援这些人，让他们来爱主，让他们来属灵，这就错了，你看见吗？所以根本在神的感觉里面，神所要得着的乃是一般能亲近他的人。你不能亲近他，弟兄姊妹，当然你谈不到侍奉。但是问题在这里，在做谈的侍奉以前，你这个人必须是个圣洁的人，每一个人都应当是圣洁。所以等到我们真的明白圣洁的秘诀，过圣洁的生活，那么当然你就看见神呼召我们，主的宝血买我们有多少个，我们祭司就有多少个，我们就有多少人起来侍奉神。所以这是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今天我们难处什么？今天难处就是我们容易把教会里面做事的人和我们一般弟兄姊妹把它分开，好，有一般弟兄姊妹特别在那里忙碌，特别管这些事情，你平常没有人管的，那么总有人管音响，总有人做这个，总有人做那个，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知不觉的觉得，好像教会里面有一般人做的事像立位人一样，有一般人做事像祭司一样，有一般人就是普通的一般人。但是记得，立位记不是祭司手册。立位人也不是专门讲立位人，立位人根本连主角都不是。真正的主角，真正的主要的主说话的对象是什么？乃是我们这些人。所以神这里所要求的是你们要圣洁，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那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长大麻风是家里的事，不是会幕里的事。那有的房子长大麻风也是家里的事。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今天如果神说你们要圣洁，那么应该是我们从头到脚是洁净的，我们应该衣服是洁净的，我们的房子也应该洁净的。但是稀奇不稀奇？今天呢，这些话是管到什么？不是光管到会幕。如果光是讲到这个祭司的须知的话，光讲到祭司的手册的话，那你就要问祭坛好不好？祭坛有没有被洁净？那么摩西就他洁净的时候，先是用膏油洁净，然后用血的嘛。有膏油血就洁净，有膏油血就成圣了。那么好了，你看见吗？从祭坛到洗桌盆，到里面的家具，一直到至少什么都成圣了。但是问题在这里，你的家呢？你的儿女呢？你没有长大麻风，你怎么保证你的衣服没有长大麻风？你衣服没有长大麻风，你怎么知道那个房子没有长大麻风？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稀不稀奇？这个房子长不长大麻风，关祭司有什么事？关立位人有什么事？不要忘记了，在神的感觉里面很清楚的，因为这个都是圣洁生活里的部分，所以你读到后面你才知道。还有今天在厨房里面，你今天你预备一顿的饭，那么你说有鸡肉，有猪肉，有羊肉，那为什么羊肉就是洁净，为什么猪肉就不可以吃？那很明显的，那今天呢，你只要吃猪肉， 你就不洁净。你吃猪肉，你没有在祭坛吃，你没有在会幕吃，你根本没有在至圣所，你在你家里吃的，但是呢，你不洁净了。所以弟兄姊妹，洁净不洁净，什么叫成圣？圣洁在当时在利未记里面讲到圣洁，都指的分别来说的，分别来说的。你怎么为什么呢？因为地位来讲，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是地位上的选择，不是生命的。无论如何，神把他们从所有世界里面完全分别出来，所以他们吃的东西跟他们都不一样。他们吃的东西洁净的，外邦人吃的东西是不洁净的。所以等到你吃这些东西的时候，就证明说你是被分别出来，证明你说你是圣洁的。但是不要忘了，那是旧约，所以旧约不过是影子。旧约是用最洁净的不洁净的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什么叫圣洁呢？圣洁主要是指着分别来说，和世界完全分别出来说。所以现在你给我们看见利未记人所过的生活是什么生活呢？乃是分别为圣的生活。他们这样吃，他们这样的生活，就证明说神住在他们中间。不做讲的会幕不错，但是会幕不过是指着神的居所，但真正神所居住的乃是什么？乃是他的百姓。所以你如果仔细到犹太人中间去问他们，你说全本旧约有39卷，在摩西5卷里面有5卷书，那么请你告诉我们，在所有39卷书里面最重要的是哪一卷书？那弟兄姊妹，最重要的我们一定想的是创世纪啊，或者别的，对不对？对我们来讲好像利未记最不重要，因为我们最不熟，而且好像最枯燥的一本书，最冷门的一本书。但这次我们靠主的，你就是要来看这个冷门的这一本书。那么大家请记得，这一本书按道理来讲，在所有犹太人中间应该是别的怎么样都比这个排的早，就这个前面一点吧，诗篇应该前面一点吧，创世应该前面一点吧，那就很稀奇。他们告诉我们说，在整个的以色列的犹太人的传统里面，这个小朋友最早最早被教导的一卷书就是利未记。你应当怎样吃，应该怎样是洁净的不洁净的，还有你记得吗？你的胡须的周围都不能剃掉，所以你看现在正统的犹太人他就留胡须的，还有头发各方面都不能，都周围都不能对的。你有没有看见一个犹太拉比是朋克犹太的？没有啊，这个朋克头就是旁边通通剃掉的嘛。这就是当时，你要记得当时这个外邦人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当时就是有很多朋克头，但是你能不能找一个朋克的祭司是不可能的。你只要正统犹太，你应该怎么样穿着，怎么样穿衣服。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在所有犹太的经卷里面，如果你要教你的下一代要怎么样做个标准的典型的犹太人以色列人，那么你要教他什么？教他利未记。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利未记。那么还有很有意思，你知道吗？这个在这个摩西五经，还再加上旧约，这个当然是旧约的书了。当然他们这个当然叫做 The Law， 叫 Torah，根本就叫做神说话，但是他们对于神说过的话有很多的解释，很多的解释，所以他们叫汤姆，他们有个经典，那个经典是专门来解释我们不大明白的，就是对于我们不大明白的这一些的话，那么需要他来解释的，明白吗？那需要明白来解释的。所以如果你去查那个汤姆，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读旧约圣经都不懂，好了，我们现在读另外一套书，这套书呢叫汤姆他们的经典，那么你读了以后，你那么那些拉比呢就解释这段圣经，你比方到底安息日可以不可以可以不可以这个，比方说一个或者说一个这个裁缝，他能不能带个针从一个房间到另外一个房间，那么这个你知道这个圣经里面找不到答案，但是呢你到汤姆里面他告诉你可以不可以，很多这种事情，比方说你碰到个蝎子，你到了安息你能不能用碗把它带起来，那么你圣经也找不到，但是汤姆找到，所以上面会告诉你怎么样来解释这些圣经。所以很简单呢，你除了圣经之外，
你如果要明白神举例的话，那最清楚的应该都汤姆嘛，因为汤姆里面所有的解释就告诉你了。那么好了，这个汤姆一共有39卷，尤其是摩西五经，他解释创世纪，解释出埃及记，解释利未记，解释民数记，还有解释生命记，对不对？很多很多他都要解释，都要讲清楚，然后大家才懂嘛。但是你知道吗，很有意思，你仔细把汤姆读过，他超过50%以上的篇幅是专门解释利未记的，所以你就知道这本书在他们心中是那一面，所以说多重要的一本书。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今天怎么做神的选民，他怎么是圣洁的族类，他怎么是神所拣选的，他完全被分别，在分别人你怎么知道，看他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这个也不做那个也不做。那么现在需要谁把这些一五一十把你讲得清清楚楚，叫你做以色列人呢，就是汤姆。那么现在我要问，在这么多解释的书里面，他解释的最多是什么呢？就是利未记。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了，以色列人是不是圣洁的，你就看他的地位，你就看他吃的东西，你就看他做不做这些事。外邦人做他都不做，外邦人有旁观的他绝对没有旁观，他一定是留胡须的。各方面你去仔细要把这段圣经读过，你就知道一个真正的以色列人他每天是要怎么样过日子的，这个是完完全全叫做神的旨意来说。所以实在说来，最能够代表今天犹太教，最能够代表今天以色列人的，你要看他的一举一动是什么，是完全根据这卷书的。但是感谢主，我不要忘记啊，这个到底是引子啊，到底是旧约啊。你知道这卷书不只对犹太人来讲是最重要的，对基督徒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利未记的话，就没有希伯来书了，你希伯来书根本就读不懂了。你所以读这种希伯来书，你所有的解释从哪里来的，都是从利未记来的。所以现在你懂了，那么既然根据利未记我们能明白希伯来书，所以你就学会了什么功课呢？尤其学会怎么亲近神，亲近神的路终于打通了。好，如果你能够亲近神，你能够在神面前生活，你在施恩座前，那么当然弟兄姊妹，你潜移默化，你一天二晚活在他面前，你自自然就想他，自自然像摩西一样，他脸上就带着荣光的。所以基本上来说，利未记乃是告诉我们应当圣洁，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是圣洁的。但是谁是圣洁的人呢？乃是亲近神的人。然后从利未记第一章一直到16章，就把那亲近神那条路指明给我们看。然后从17章一直到20几章，乃是给我们看见，当我们亲近神以后，我们自然就能有一个生活，那个生活就是成圣的生活。所以那个就是第二段。所以简单的来说，这就是整本的利未记。利未记的重点是告诉我们说，神呼召我们，神呼召我们做什么？神要呼召我们，不光是神呼召我们属乎耶稣基督，我们乃那些蒙召做圣徒的。所以你记不记得，在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我们好不好看一下罗马书？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第6节，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那就是我们这些蒙召我们就得救了，属耶稣基督的人。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所以很稀奇，在利未，在这个，在什么呢？在这个利未记给我们看见，
整本立位一开始就是并且神呼召，那么呼召做什么？很清楚的，那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十九章二节，神呼召我们做圣徒。但是呢，要记得在旧约，你要问你要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在新约，凡事都是洁净的。那么今天问题就是，那个圣洁的生活还是圣洁的生活，我们还是与世界有分别的。但是呢，现在我们如果要达到圣洁，能够过圣洁的生活，能够蒙召做圣徒，那么现在呢，是利未记把那个秘诀给我们的。所以我再说一遍啊，整本的利未记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十六章，这是第一段，那就是这里给我们看一条路。那么这条路呢，其实是有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的，因为在这条路还没有显明以前，你看见神不是，你慢慢才明白了，原来呢，你知道以色列人为什么神要把他们在西乃山下一共待了一年多呢？因为神要训练他们，神训练他们，第一，神把律法降下来；第二，神根据山上的样式告诉摩西说应该怎样建造会幕，所以会幕呢终于建造起来了。会幕乃是神的居所，你看见所有的都是根据山上的样式，有圣所，有至圣所，有外院，有祭坛。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些当会幕这样建立起来，既然根据山上的样式，它的目的是什么？它目的不要忘记，当人堕落，那个时候人还在堕落犯罪，不是吗？只有主耶稣来了，我们这罪的问题才得到解决了。所以在主耶稣还没有来以前，人需要接受教育，给人看见说今天是罪叫人离开神，不知道有多远，十万八千里。那么现在到底今天人亲近神的路在什么地方？那条路是在哪里？那条路就是在会幕里面，圣灵神摩西神启示给摩西，怎么样外院，然后到圣所，然后到至圣所。那表面上是个会幕，表面上给我们看神居住在哪里，但实在的意思是什么？是给那些在主耶稣还没有来以前，所有世界上的人，他们要知道说，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当人堕落犯罪以后，人怎么样才能够亲近神？所以旧约都是影子，简单来说，以色列人旧约都是表演的。当时在那，无论是借着会幕或者借着圣殿，都是个大的表演，给人看见说，每年你怎么样能够来到神面前。比方说，罪叫人没有可能来到神面前，来到神面前一定被击杀的。那么什么叫神面前？这句话就很抽象，对不对？所以呢，就有会幕，那会幕里面有圣所，还有至圣所，至圣所跟圣所中间有一道幔子，这个幔子就完全隔开了，就叫我们完全和神荣光隔开了。那现在问题在这儿，有没有一个罪人能够来到至圣所？他是至圣的，而且能够被击杀的？不可能，因为他是个罪人。所以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可以来到神面前。所以等到旧约，无论是会幕也好，无论是圣殿也好，就是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在神面前。为什么？你站在神面前什么意思？就是站在至圣所。至圣所它因为是至圣的，所以因为它至圣的，所以你是至污秽的。一个最污秽的人在神面前一定要被击杀的，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站立得住，连大祭司都不可以。大祭司能够站立得住是完全靠的血。所以现在很清楚了，你问以色列人，在旧约整个旧约时间，无论是会幕时期，无论是圣殿时期，有没有一个以色列人来到神面前？没有的，没有一个以色列人来到神面前。每年有一次，大祭司是代表说以色列人从祭坛到圣所，最后到了至圣所，他进去的是靠着宝血进去，一年一度就一个人进去，他
他代表所有人的进去，所以以色列人可以说我们进去了，因为大祭司带我们进去的。但你自己进去没有？你自己从来没有进去过。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那条路是告诉我们说，今天你要来亲近神吗？你一定要倒着血，没有血你不可能亲近神。所以那个血是什么血？那个血当然是牛和羊的血。但是最后我们知道，牛和羊的血不能除去我们的罪，一直到主耶稣来到地上看那神的羔羊。所以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终于现在那条路打通了。所以我们知道整个旧约都是这样的表演，而且现在利未记是告诉我们说，这个会幕建起来了。那现在如果一个人要亲近神，从哪里开始？你都是罪人呢，所以怎么办呢？你如果罪大的话，你当然你犯的罪，所以很明显你需要带牵牛来牵羊来，还有呢，或者是怎么样，你献上许多的祭，所以这就证明说没有一个人可以亲近神。但是感谢主，流了血了，然后呢，祭司把我们然后呢，你看这祭司呢，把我们带到，因为只有祭司是和祭坛是有关发生关系，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我们就知道说有人就替我们赎罪，所以很清楚的，我们没有可能自己解决罪的问题。好了，那么然后呢，你就知道说，因为这个缘故，那祭坛呢，的确是把我们所有的罪，统统用血来遮盖。所以我们就要在旧约那个罪是遮盖，那个赎罪 atonement 的意思就遮盖的意思，好像神看不见，其实我们的罪还在。所以一直等到主耶稣来看呢，神的羔羊除去是人罪孽，这一回那个罪才是除去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这个旧约虽然有多少人牵牛牵羊来，虽然有多少个千千万万的罪人，弟兄姊妹，他们的罪都是被遮盖，他们一直等什么？一直等到神的羔羊，因为只有神的羔羊来了，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这个时候，你看见幔子从上到下才列为两败，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我们这些人靠着主耶稣的宝血，就能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什么呢？这就是希伯来书嘛。我们刚才讲了半天，很清楚。就是利未记给我们看那个表演，给我们看你怎样从祭坛然后一直到至圣所，你看见吗？每年一年一度，大祭司代表我们进到至圣所里面去，只代表千千万万的以色列人，他们都说神不知道离开我们有多远，虽然我们是他的选民，虽然我们吃的是洁净的东西，我们还是离开神不知道有多远。一直等什么？他们等什么？一直等到神的羔羊，一直等到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那么现在呢，你看我们的主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但那条路是从祭坛一直到至圣所，那条路是什么？是利未记从第一章一直描写到第十六章，这就是那条路。所以慢慢就借着这十六章给我们看见我们怎么样能够亲近神。所以那个亲近的路指给我们，不，现在不光是有祭坛，现在不光是有洗濯盆，不光有圣所有至圣所，现在给我们看见我们犯的罪怎么办，然后呢怎么样，如果牵牛来要在哪里宰，牵羊来要在哪里宰，然后祭司们要怎样把它烧在火柴上，然后怎么样把血要洒在坛的周围，那严重的时候要把这个血呢弹在幔前，然后呢又把那个血呢就收在香坛的那个底下，然后最后呢才要带到祭坛的底下。那你说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考究呢？这就是现在我们就知道，就是根据这些给我们看见我们亲近神的路是怎样的路。所以很明显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今天一个人要来到神面前，他需要献赎罪祭、赎愆祭、平安祭、素祭，还有燔祭。那么这个不过是第一步，然后呢，祭司要把这个血带到哪里？带到至圣所去。 所以你就看见到时候，特别到了赎罪日的时候，当打击是对为以色列人赎罪的时候，他代表所有的罪人进到至圣所，那弟兄姊妹，他不过是代表就是了。所以对于旧约的以色列来讲，都不过是一场梦。他们清楚神是在我们中间，但是弟兄姊妹，他们其实离开神遥远，没有一个犹太人能够诚实告诉你，没有一个以色列人能够诚实告诉你说我们进到至圣所，没有的，只有大祭司，而大祭司也说我没有进去，我是带着血进去，若不是血，我老早就被击杀了。所以你知道他们大祭司进到至圣所，那个时候普通习惯上他们一定要绑着一个，这个脚上一定要绑着一个绳子，因为他们想万一大祭司被击杀，那很可能就是心脏病发作，那心脏病发作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去救他，对不对？不可能的。所以呢，如果他的这个脚上是绑着那个绳子都可以拉出来的，所以这是他们在死刑上的做法。但是无论如何，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应该学会去功课，利未记不过是影子，那个真正的解释是什么？真正的解释是希伯来书。所以请记得，那是希伯来书解释了什么？解释了整本的利未记。所以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对基督徒来讲，要紧的就是我们知道说利未记所形容的这些不过是把那条路指给我们看，把那个生活指给我们看，但是呢，在新约因为实体已经来到了，所以我们能实实在在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不只蒙召赎耶稣基督，我们不只蒙召成为圣徒，而且我们要蒙一个召，我们蒙召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现在你就看见这句整本的新约要来解释这个利未记。所以今天我们如果用新约的话来看利未记，就应该是非常非常清楚。那么在这里呢，我顺便再提起几个点，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因为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很有帮助的。那么大概哈，我们刚才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分了两大段之外，那么我稍微给弟兄做一点简单的分析，就是说大概哪里是讲啥。比方说第一章到第七章是讲到祭所献的祭物，然后从第八章到第十章呢，就是讲到怎样做先知啊，怎样做祭司，然后亚伦跟他的儿子他们怎么样能够承接圣职，然后他们就开始进他们职分了。那么这个是第八章一直到第十章，然后从十一章到二十二章呢，就给我们看见或者这样说吧，我们这样用这个词好了，就第一章到第七章呢，就是讲到祭物的条例。那么讲到第八章到第十章呢，就是讲到祭司的条例。那么十一章到二十二章呢，就讲到纯洁的条例。你怎么样是纯洁？意思洁净不洁净，就是指着纯洁和不纯洁。那么这个就是神呼召我们，我们要圣洁，像神那样的圣洁。然后最后呢，最后二十三章到二十七章乃是讲到节期的条例。所以简单来说，这里一共有四个思想，第一个是祭物，第二个是祭司，第三是纯洁，第四是节期。所以一共来说呢，特别是给我们看到有四方面。那么讲到祭物，当然讲到我们所献上，那么讲到祭司，就讲到我们的侍奉。那么讲到这个那些纯洁，就特别讲的分别。然后呢，同时我们讲的节期。所以这个呢，大概是四个思想就支配了整个的这个利未记。那还有一点呢，我想稍微提一下。这个在新约里面呢，有几个地方提到利未记，我稍微说一下好了。一个是马太第八章四节，还有十二章四节，
还有十五章四节，十九章十九节，二十二章三十九节，大概就是这五个地方。我再说一遍：八章四节，十二章四节，十五章四节，十九章十九节，二十二章三十九节。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二节也提到。那希伯来书不要说了，希伯来书第九章跟第十章，你仔细把九章十章读过就很清楚。然后呢是雅各，雅各书是二章八节，然后呢彼得前书是一章十六节，所以这个都是在这里面所提到的。那么在整个在整个利未记里面可以是有七个要点，我们稍微注意一下。最大的问题，一个大问题什么是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大的预备，大预备那就是祭物。第三大的能力就是祭司。大的计划就是赎罪日，那就是十六章是很重要的一章，那天特别讲的赎罪日。那这一章可以说是利未记的灵魂。那大的可能就是亲近神，还有呢大的原则就是圣洁，然后大的权力就是神的同在。所以我再说一遍，一个大问题答案是罪，大问题就是罪，大的预备就是我们的祭物，大的能力就是我们的祭司，做祭司，那么大的计划就是赎罪日，然后大的可能就是我们能够亲近神。第六个大的原则就是圣洁，然后大的权力就是神的同在。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七个大件事情是在利未记里面所特别启示给我。所以如果你把这七个点抓住了，那应该就很清楚了。那么还有一点呢，我想稍微提一下，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圣洁就是整个的钥，就要紧，一把钥匙，就第十章嘛哈。然后呢我们也刚提过，就是没有除了利未记之外，没有任何一卷书能给我们这么多的功课，讲到我们怎么亲近神，怎么来到神面前敬拜。我想这点很重要。我想也许我们再去读一下这个诗篇，好吧，看看诗篇。诗篇六十五篇。第四节。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便为有福，我们必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所以这节圣经可以说就等于把整个利未记那个整卷书把它提起来了。所以当你读到这卷书讲的祭物的时候，一共讲了九十一次，所以你知道这个 sacrifice 或者是 offering这个字呢，在希伯来原文一共是提了九十一次，所以可见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圣洁或者类似圣洁的话，一共提了一百三十一次。还有洁净或者不洁净，一共提了一百八十六次。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就知道说这个整个这个希伯来书整个利未记的重点原来就是在这里。所以我想今天呢，我们够了，我们就是把这个利未记呢，最主要的思想，还有圣灵最中心的旨意，我们很清楚的给弟兄姊妹提一下。那当然，这里面无形之中也讲到做祭司，怎么样做祭司。那么现在呢，也是借着这卷书，我们才知道说我们怎么做祭司。做祭司并不是像我们普通所想象的，光是献祭物啊，做这个东西不是的。我们下一次一开始我们要给弟兄姊妹看，一面这个利未记是为着全体的，另一面利未记也给我们看见怎么做祭司。 那么今天在新约呢，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不是吗？如果主的宝血买了我们有多少人，所以当你读到这个启示录第一章的时候，那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所以可见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那不止如此，你读到彼得前书，他不是彼得讲，你知道保罗是往外邦人去的，彼得是往以色列人中间去的，是为着选民的。为了选民，应该只有以色列人神的选民才对呀、啊。但是居然这位大的使徒，他告诉我们什么？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呢，有一句话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稀奇。”唯有你们，按来以色列人才是啊，现在不是。现在彼得对着教会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稀奇不稀？这些话应该用在以色列身上，现在彼得呢？不是保罗，如果是保罗你不觉得稀奇，但是彼得说你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所以可见呢，我这个国度是个祭司的国度，本来以色列人是祭司的国度，现在我们是，而且是圣洁的国度，所以是圣洁的国民。所以主说我是圣洁的，你们也应该圣洁，是属神的子民，是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就做了神的子民。从前为什么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所以你看彼得也好，保罗也好，他们都同样的见证，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这远离神的人，结果弟兄姊妹，我们居然是君尊的祭司，居然今天我们的国度乃是祭司的国度。那么弟兄姊妹，这怎么一回事呢？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祭司的话，做祭司的话，那我们要问我们怎么做祭司。那么感谢主，是利未记告诉我们怎么做祭司。什么意思呢？就是祭司不光是点灯，不光是献祭。我们要知道，如果今天主要我们做祭司，什么意思？我们要问什么意思？如果大祭司已经为我们一次献了祭，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就没有事做了。我们所谓的祭司就是侍奉神，那怎么侍奉神？感谢主，利未记它不是祭司的手册，它主要也不是祭司的须知，那它里面的确还有祭司的须知，的确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应该怎么样来侍奉神。所以普通我们讲的侍奉神，我们只讲到这些就是祭司们所该做的事，好像在会，其实呢比这个意思要广得多。那么你读到利未记的时候，你就知道读这卷书就能开我们的眼睛，就知道说今天我们既然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是祭司，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侍奉神，那怎么侍奉？那侍奉的路在哪里？你今天怎么来侍奉弟兄姊妹？你今天怎么来服侍神的儿女？那条路在哪里？是不是叫我们每个人都像在旧约一样是祭司呢？不是的，我们的确是站在他们的地位上，但是呢，利未记里面给我们一些很重要的原则，那个原则就告诉我们说祭司主要的任务是什么。那如果我们抓住那个的话，那里面当然包括，一些东西啦。但是问题在这里，今天主耶稣已经为我们一次钉了十字架。所以今天人犯了罪以后，你能不能，你今天能不能说我们像天主教的教这个天主教的什么神父一样，那么人今天犯罪就到就神父面去认罪呢？不是的，今天你不可能。所以在新约的先知，新约做祭司并不是像在一般天主教里面做祭司一样，你看今天有罪你一定要跟他去告解去，不是这样。今天我们如果今天做祭司的话，我们怎么来服侍我们弟兄姊妹？那么弟兄姊妹犯罪了怎么办？弟兄姊妹清楚吗？所以在这里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则是可以用在我们的身上的。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利未记要向我们解开的。所以呢，我想今天我们大概是把利未记大概稍微给弟兄姊妹有个印象，然后下一次呢，我们 还我们特别要给我们看，要知道说这一卷书怎么样能帮助我们做祭司，今天进做新约的祭司。但另外一方面不会落在错误里面，不会落在许多宗教的错误里面，这个我们要记得的。那么不光如此，而且我们要在这学一些功课，我们要进到这个实际里面去。比方说从第一章到七章一共讲了五种的祭，那么这个祭到底赎愆祭跟赎罪祭有什么不同，一定有一些不同的。平安祭是什么意思，素祭有什么意思，燔祭又是什么意思。那么这些呢都跟我们每一个人发生很大的关系。那么是不是今天有的东西在我们身上就不能用了？当然赎罪祭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还应当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个祭是什么，指着燔祭来说的。所以这个我们用新约的光我们来看，那么这样的话呢，我想我们一样一样的，我们立位祭呢就能够，主就能够让我们更清楚了。所以还有四个礼拜三，我们希望主给我们恩典，叫我们能够大概的把几个重点能把它点了。那么还有呢，我们还有一个11号的，就是我们跟大家约好8月11号那天礼拜六上午3个钟头，下午2个钟头，你老早要把它画好画清了，分别出来，那么让我们一同在主面前明白他的话。那么希望就这一个月呢，虽然是很炎热的一个月，平常我们8月份不可能有这样的聚集，今年就特别做了，叫我们能够有这么5个礼拜三，包括今天还加上1个礼拜六。所以但愿我们真是向主有个祷告，就是但愿这个暑假能够把这卷书真实说在我们的深处，好让我们真能够进到这卷书的实际里面。好，我们提出一些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卷书赏给我们，每次我们想到你对我们说话，我们心里就跳动，我们觉得主你真是爱我们，你真是巴不得把你的话启示给我们。主啊，你是说不够的主，但愿我们听不够你的话的人。主你恩待我们，叫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好像听不够你的话，我们一直要听一直要听，好让你的话说在我们的深处，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我们也仰望你，如果你愿意的话，下一次你也能把更多弟兄姊妹带到这里，一同和我们蒙恩典，不是叫我们一个人蒙恩，叫许多人在这里一同蒙恩。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靠主的基督可爱的名。